大家知道茶必须要种在山坡地上面，对不对？那茶树是很矮小的，对不对？它对于水土保持、环境的破坏非常大。只是因为你要赚这个茶树采下来茶的这个钱，哦，还是就是说种槟榔。哦，太冷了。他种槟榔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满山遍野都是槟榔树。哦，太冷了，冷气稍微关小一点。那 满山遍野都是槟榔树，但是台风一来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常常的这个水土石流啊，水土保持做不好啊，都是这样。槟榔树它抓着地力特别浅，它不能那个对水土保持有什么作用。在台中和南投的山区，满满的种满都是槟榔，所以呢，每次台风来，南投信义乡什么乡，受伤害受创最严重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所以后来我也不喝茶了，基金会有送我茶叶。我就把它送人。我在佛学院教书，学生倒给我茶，我说以后不要再倒给我，我只喝白开水。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小小的做一件事情，可以影响了很多很大。啊，好比讲吃素。那吃素，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对于身体啊有好处啊，然后胆固醇降低啊，其实最主要的会让你有慈悲心呢、啊，救生护生，因为你少吃一口肉，或许有可能这个众生不会因你而死啊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虽然说我们小小的做这些事情，其实影响都很大。对不起，我多讲一些话哦，大家忍耐着听一下。还有青少年、青年，我们现在都离不开网络，对不对？网络上很多资料，不论做研究、查资料。我们都离不开，但是网络上危险的地方也很多。我觉得政府它应该要管理管制一下网站的这个问题，尤其现在这个性的暴力犯罪这么强盛，网络很大的问题，哦，网络很大的问题。那我先讲到这边。啊，如果要讨论，等一下6点再讲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杀戒把它讲完。好，大家看第43页，什么是狂乱坏心呢？什么叫痴狂心乱呢？痴狂心乱，痛恼所缠，什么意思？他说有五种方式，有五种相状，称为狂人。亦称为痴狂。第一个，亲离死境，故发狂。什么是亲离死境呢？举现在的例子来说，纽澳良城经过飓风，啊，几乎一下死了4、5千人，那简直这个城变成死城。当你见到你周遭的亲朋好友全部死了，那你生活在这世上。孤苦无依，这人有可能会发狂。那以前921大地震， 我那时候到南投埔里去，到处都是断缘残壁。那我们是有受佛法熏陶人，我们看了就会起很大的无常。我讲这个话也是在测立自己的道心，啊，也是跟诸位勉励。那我就想，哇，美满的家庭，哦，这个恩爱的夫妻，啊，亲近的这个亲属，在这一刹那间，那原本埔里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哦，气温也好，水质也好，刹那之间变人间炼狱，到处都断岩残壁，然后房屋倒塌，哇，那时候起很大的无常感。九二一大地震是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号，那隔没多久我就到我的常住去过年。那虽然是过了两三个月，埔里街上到处都还没恢复过来，然后大家流离失所。好，那我想，啊，实在太悲惨，太无常了。那我那时候还有师父带着我们去，啊，家师上真下华长老，我们去看灵岩山寺。反正灵岩山是建筑的这样庄严秀丽，刹那之间断垣残壁啊！我那时候心里起很大的无常，非常的震慑。人命呼吸间呐，就在这一刻，一大堆人全部就这样死尽死绝。哦，真的看到这无常很大，无常感很大。好，我们继续讲，财物失尽故狂，田业人民失尽故狂，或四大错乱故狂，或先是业报故狂。哦，财务失尽，田业人民失尽，这都是跟资具有关的。四大错乱，使你的精神或身体病痛方面，所以会发狂。第五项，或先是业报，这就是我们讲的业障。那我诚恳的跟诸位说，当你业障一现起的时候，业障来的时候是不会等人的。你业障一来，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，不能修行，不能持咒，不能拜佛，不能看经，有没有犯戒不知道，谁是谁分不清楚，业障来就是这么恐怖。我为什么会这样讲？这是我亲身经历。大家知道三昧水忏的缘起，悟达国师，汉朝时候，他是元盎，因为讲了一句话，使得汉文帝杀了晁错。之后元盎十世都是高僧，修行有成，晁错不得接近。然后到悟达国师一念贪心起，共高我慢心一起，那元盎立刻化身人面疮，这业障是多么可怕！所以说这是先世业报，会让你发狂。其实还有故事哦，先待会再说。 就有五种因缘令心散乱。一，为非人所打故心散乱。二，或非人令心散乱。三，或非人实心精气故心散乱。这个非人的问题也是要注意，尤其是我们修行人。那当你有一点修行啊，这个非人众生他会来找你。他找你的原因是因为看你有修行，有的好拿，他可以来跟你讨功德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也有遇过。我要先澄清一点，是我有业障重，并不是我有修行哈。好，那第四，这一段最好把它洗掉，不要播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人家会认为我太我慢。第四，或四大错故心散乱。第五，或先世业报故心散乱。好，有五种病坏心及痛恼所缠。第一，或风发故病坏心。我们说讲说有一些病是风病啊，例如说中风啊、头风啊等等这些病，或热发故心故病。热发故病坏心，冷发故病坏心，或三种俱发故病坏心，或时节发病，或时节发故病坏心。虽有如是狂病散乱病坏心，若自知是优婆塞而杀人，犯不可悔罪，不自知不犯。就说你不论是得了风病、热病、冷病，或三种俱发，或使得你这个狂乱坏心啊，好，这样子痴狂啊，如果犯了杀罪，不自知不犯，不自知是根本你神志不清，是这样不犯。什么是热病？什么是冷病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冷病像感冒，哦，感冒有分热感冒、冷感冒，或流行性感冒，什么禽流感，现在一大堆，或是你这个，例如欲火升起啊，你会觉得全身发热，等等这些，热病、冷病。当然在中医上面就有更详细解释哦，这边不讲。所以说无论你有这以上的因缘，或是这个导致你痴狂种种的事情，会称为狂乱坏心、痴狂心乱。因为讲这先世业报哦，这个我也有听说过。在某个寺院，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说一个比丘尼他在修行，结果这比丘尼有一天莫名其妙突然发疯，然后他讲出来的话、做出来的动作，都不是他原本啊本人。那旁边的人就开始录他的那个声音，发现他那个频率也是很奇怪，原来是他的冤亲债主找上他，就发出那种鬼的声音了。鬼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过？我有听过。建智有没有听过？没听过，哇，经历不太多。最后他要求拜三昧水忏，这样折腾了两个多钟头。那时候我听得非常恐怖，在旁边一直念观世音菩萨。我还没出家的时候，就大家也答应了，旁边的法师们都答应了，他说好，这个。 这位附身的飞人立刻跑走了，就那位比丘尼就讲话回复正常的声音啊，但是身体很虚弱等等，所以这个先世业报啊，大家不可不慎，尤其以出家修行人来说，业障有时候会干扰着你不能修行，会让你犯戒都有可能。大家可能觉得好像不太觉得怎么样，但是我都很有感受，有时候就是你会没办法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吃也不是，喝也不是，都很奇怪的感受。像这个第44页讲这个三净肉，当然能够吃素是最好了，实在是不行啊，就吃三净肉，但是依大乘来说还是吃素的为好。什么是三净肉呢？这底下都有讲哦，即不见、不闻、不疑，不见所杀，你没有看见他是为你所杀的哦，这你没有看见他被杀，不闻所杀，不从可从人闻为己而杀，不疑所杀，不疑为己而杀，不见所杀，就说诸位到菜市场去买这些，最好是买已经这个屠宰好的，你不要说那个对那个老板说，老板麻烦你抓一只活的鸡来，我要现宰，哦，这样不行啊，不闻所杀啊，不要听到说这个是为你所杀的，不疑所杀，不会怀疑说这个是为你所杀，这称之为三净肉。不过这有很大的困难啊，因为他们会这样去宰杀，完全就是为你嘛，因为你要来买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严格说起来啊。还有像这个象肉、马肉、狗肉、毒虫兽、狮子、虎豹、雄霸、蛇螺及乌鸟等肉，一律皆不停食。毒虫兽，什么叫毒虫兽啊？有人吃蝎子、蜜蜂那些。什么叫乌鸟等肉？在那个南台湾屏东一带，每到秋冬季节，那伯劳鸟会来台湾栖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会沿街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捕小鸟、烤小鸟，这都很残忍了，所以这个不可以吃哦，等等这些。所以最好呢，吃素有很多好处啊。如果说你一时还是断不了，那你只好吃三净肉哦，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。所以杀戒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如果讲的更细微一点，那我想居士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更细微一点呢，在出家戒里面有更多更广泛的规范。最后总结来说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发这个良善心啊，能够救生护生啊，吃素啊，这样是对这个就是持戒呢增长悲心呢都有好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道戒，我们先看第46页， 具六原成犯，就是说你要犯到盗戒的根本罪呢，必须六种因缘同时成就，这个叫做具原成犯，那就是六种条件同时全部具备，而且在你清醒的时候。那具原成犯的意思就是这样哦，你有多少的条件全部具足，全部都具备了啊，这称为具原成犯，犯到根本罪。哪六个条件呢？一，有主物，这个东西是有主人的哦。例如讲这个建制现在在看书，对不对？那建制他的那是他的课本，那我明明知道这个是建制的，我还给他拿走，这个叫做有主物。那有主想，有主物想，就说我很清楚的了解，思维知道这个是某某人的。第三，有道心。什么叫有道心？啊，据为己有。啊，据为己有。要说只是借来看一看，借来看一看啊，看过然后就放下，那无道心。第四，重物。这个重物非常难判别。重物是贵重物品啊，这个待会我们会解释。这个贵重物品律上是讲值五钱，但五钱是多少呢？难有定论。那广化律师以他讲的值五钱呢，是指就台湾来说新台币五块钱。哇，那这样几乎所有出家人全部被一网打尽，完蛋了。不过这个我们再多做商榷啊，重物就贵重物品，心方便，第五项心方便。什么叫做心方便呢？以种种方便的手法、手段、方法来拿取、偷取、盗取、夺取，那都并称盗罪。第六，举离本处。举离本处分两种来说，一种是把它就这样拿走了，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明明知道这是有主物就把它拿走了，他不给他这个，不愿意归还，是这样。所以具足这六缘成犯，这讲的是盗戒。那么什么是有主物呢？我们再重新解释一下，看这个科表。有我所心，有守护的，如箱中之财物。例如说在这个箱子里面，保险箱里面这个钱财啊、物品啊、珍珠玛瑙钻石啊是我的，这有主物。例如有我所心无守护。什么叫无守护呢？就像稻田中的五谷，它是没有守护的，就是它就是长在稻田当中嘛，它旁边也没有说给你围成篱笆啊，或是怎么怎么样啊。无我所心无守护，如地中浮藏。什么叫做地中浮藏啊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这是谁的，也没有人这个旁边有这个守护啊，或者是有这个篱笆啊，或者是有这种种种的守护的方式啊，地底下有宝藏这些。那你说这个是无主物啊，那我可以拿啊？不是这样，地底下的宝藏啊，如地下浮藏 啊，要归于国家。哦，所以说是这个是总括说来，这是一行事操来说，这是正主物。有主物里面分两种，一种是正主物，这一个是守护主。哦，那什么是守护主呢？哦，这个文也很容易清晰。有我所心，别守护，如大众欲分物，令人守长者。无我所心，别守护，如海关查得禁物，或某人失物为官夺得，为官获得。若到此二，望守护主皆罪。啊，这个文很浅显。有我所心，别守护，大众欲分物，令人守长。就是大众还要分派公务啊，那另一个人做看守人或守护人，例如说要发薪水，把关的人是什么？会计，对不对？那会计就是属于这个令人守长者。倘若说这会计要是居心不正，那钱财就很容易失去，糟糕。好，这是讲的有主物。我讲快一点。第二，有主物想，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主的。第三，有道心。什么是有道心呢？根据四分律讲，分五种。第一个黑暗心，第二邪心，第三趋利心，第四恐怖心，第五常有道他物心。这是称为五种贼心的。就说你的心里面就是起了这种我要据为己有，那我要偷盗。或偷或抢或劫或夺等等，然后这五种心都会具足，而称为有道心。第四重物，若值五钱以上，这个五钱的说法很多种，在佛陀那时代，要偷东西，偷的犯国法。然后被抓到要判死罪的，他以这样子来判，说这是重物的标准，这是重物的标准。那以这样子的标准来说，这又太轻了。那对于像现在啊，例如说诈骗集团啊，诈骗了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但是怎么样诈骗都不会判死罪啊。所以说也不是这样判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一草一木，不得故道，不得故取，也就是了。哦，那这五钱物非常难以判别。再讲第五项心方便，根据五戒相经，自手取，叫他取，钱实取，好，自己手去拿。或叫别人去拿，或是叫别人派人去拿等等的，或等等的这样去盗取的方法，而称为心方便。举离本处，举离本处就是像这个杯子，它放在这里，我有道心。哦，我自手取，自己手去拿。哦，知道这个是，例如说这个是建制的。好，我有道心就去，我这样一拿起来，据为己有，这就犯盗戒了。好，这就犯盗戒了。但是他说，若值五钱或五钱物，那这难判别。而最高原则就是一草一木不得故道， 就是这样。这个道界可以看出一个人对于金钱财物他连结的程度和他的操守。哦，以前红衣律师人家寄给他一大堆纸，不是一大堆，寄给他纸，然后让他练字，或是向他索取他的墨宝。弘一大师写好了，把剩下的纸还寄还给别人。就我们现在人来说，啊，送来就送吧，啊，把这个墨写好的字画寄给他也就是了。那弘一大师能做到这样，那他还说他好像没在此界，那真是令我们汗颜。他坐下来的时候呢，都要轻轻摇一摇那个椅子，震动一下，希望不要压坏了里面的众生。那我们呢，坐就这样一下子就坐下去，这都是威仪和细行啊，都是从五戒的根本上面的出发。更何况说现在的哦，像不淫戒啊等等的其他戒法，所以像现在生活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出家众持戒也困难了，但没有这样的环境了，这环境很困难。那古德到现在，如果古代的大德生在现在修行，我看也很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道界的聚缘成范都概要的简述过了。现在6:07，诸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可以提出来讨论，像刚才所讲的，嗯，啊，有问题可以写纸条。或者是拿麦克风讲啊，请说。先拿麦克风，后面有没有麦克风？没有，那个要录音的，不然你写起来也可以啊。我是跟大家报告，我自己虽然说在这边跟大家讲戒，但是我不是戒师，我不是律师啊，我是代佛宣化而已啊。那我自己我都觉得，如果跟弘一律师那样比，我真的是持戒极为不清净，没资格坐在这边讲。但是戒律戒法总是要有人弘传啊，有人弘扬啊。啊，我们以这个戴罪之身来弘扬这戒法，希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，没有苦劳总有点疲劳啊。跟大家报告到这样啊，请说。
请教法师哈，
啊，
那个第41页他讲这个无犯的，
嗯，
这部分，
嗯，
我想请教是说戒律这些东西规范的东西跟因果有没有关系？
有关。
哎，无犯就是没有因果。
啊？有啊，有因果啊，有因果。
可是他无犯啊，他就
他是戒罪不犯，但是因果上面还是要负责任哦。哦，这个犯戒的戒罪和因果的这个你要分开，这是两件事情。戒罪另外来说，因果上面的这个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啊，那一定有他的这个事情哦，并不是说戒罪无犯就没因果，不是这样哦，是没有戒罪啊，不犯戒哦，无犯是不犯戒，但是因果上面要不要偿还呢？要，不然就波无因果了嘛，波无因果就是邪见啊，对不对？ 而且这个因果就会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，那你受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，那你就会怨天尤人，说怎么会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为什么会这样。好，那这样了解吧。好，还没问题啊，都没问题啊。哎，请说。
就是如果有人啊，有人就是在那个佛教的社团，就是他就是想要借东西啊，
哎，
可是他没有告诉别人，因为他想说就是之后会还啊，然后如果告诉别人的话会被阻止啊，这样，然后就拿走，然后他说，然后还跟别人说就是东西可能被小偷偷走了、啊，对啊，然后后来是。后来就因此而就是换门锁啊，就是
哦，
那一个人他就没办法自由进出啦，就是说大家想说就可能是内部的人偷走的、啊、
哦，
然后他说他也没有办法说把那个东西那个电器用品就是拿回去还啊，这样，对吧，因为他就是没有那个钥匙啊，对吧，然后就是变成说好像那东西就不得不放在他那边了，这样
那怎么这么复杂，
对 啊， 我讲完就是说他这样子算是会有什么的那个因果，就是犯什么戒。
他刚开始，好，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，他刚开始是用借用东西的心，对不对，但是别人不借他，那他就用方式把他拿走了，
对对
对，对，这就犯盗，因为这是有主物，
嗯，
哦，但之后他想归还，但是又不得其门而入，
对对对，
其实要归还有很多种方式啊，放在社团前面，人家自然就看到，哎，他又回来了，
因为如果放社团前面的话。那会被路人甲、路人乙拿走的。
哦，那就趁月黑风高、四下无人的时候，要还总是会有机会的嘛。哦。哦。那这样子在因果上面也会说得过去啊。哦。要是说连还都不还，干脆据为己有。
啊，因为他不想要给别人知道嘛，因为如果说。因为他本来是想偷偷摸摸的情况，可是现在就变成说，
嗯，
如果他要还的话，就有人一定会知道是他拿的，所以他就进退两难的。
哦，那其实我是觉得，老老实实的面对自己，这才是上策，对你以后为学做人，我们先不讲出家，都是有好处。拿了就是拿了，要归还就是要归还。坦坦荡荡的，这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哦，是不是？
那如果就是假设有人跟他说，然后就是说，可能是你拿的，然后说你要不要还这样，然后说我可以帮你就是偷偷拿去还这样。
那好啊，
对啊，如果说他还是就是说不是我拿，我不知道，那这样子
就是有负常心啊。哇，这是罪加一等，这样不行。
好，那还是要讲。
哎，要赶快拿去还。那然后，不论是用什么方法，其实对自己刚才讲过了，修行上面都是有帮助。哦，都是有帮助。除非像一种情形啊，那像以前。有一位法师跟应顺长老借了20块银元，然后一借就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，那应老爷当作20块银元不见了，但是后来又失而复得，人家又还给他，这种情形跟偷盗不一样，因为他是用借的，但是这个要分清楚，他是真的是诚心的借哦，不是以盗心借哦，大家听清楚吗？ 你不要说一借以后跟他借的时候，哇，我借了以后再也不还了，这是有道心哦。好，例如说，我跟建智借10万块，建智借我，但是我就存心我不想还你，然后落跑，这样不行。当然有借有还嘛，是这样。好，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？对于我，哎，请说，请说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对，实际上例子啊，嗯，这要怎么举例呢？怎么讲？不犯戒，戒罪不犯，但是因果还是有。哦，哦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。要不要你帮我讲？梁武帝他那个是有一个例子啊，他曾经误杀了一个，好像是动物还是人，就这人转世变成猴精，然后派兵围攻皇宫，那梁武帝就此饿死。就是梁武帝虽然是无心的，他不犯戒罪，但是他还是有因果要承担。再来讲到梁武帝这个人，大家都觉得梁武帝好像是佛教帝王等等了，然后这个对佛教非常的重视爱护，但是梁皇宝忏也是因为梁武帝的发起。这梁皇宝忏的这个缘起就是说，他为了要超度他的太太叫做西氏啊，他皇后，那西是西起的西，旁边一个什么耳朵旁，不知道是左耳还是右耳，忘记。其实梁武帝就历史上来说并不是那么良善的皇帝啊。啊，这个人他是皇帝嘛，自然好色，他有很多的后宫嫔妃，那他的皇后自然不满，怨恨而死等等了。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皇帝，他也不会落得这般光景。所以我们看事情做事情啊，要多方面来看。哦，像他三次舍身同泰寺，他要出家，那我不能否认说他这样对佛教，他对佛教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，但是他心里面真正是不是要调伏烦恼啊，那不见得。所以说达摩祖师遇到他，你做的都是福德啊，不是功德，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学习佛法最主要就是啊，持戒啊，调伏烦恼，那真正把内心，我们不要讲断了齁，啊，讲调伏烦恼，烦恼能调伏，那这一生修行也可以交代的过去了。哦，所以说你看很多出家众啊，有时候很烦恼啊，那是他心里面在内心征战。哎，我们要恭敬啊，不要说看到一两个出家众好像戒行不清净啊，就这样毁谤其他，不是这样。大多数的出家人呢，都还是洁身自爱。哦，当他起烦恼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内心的天人交战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那最后我讲的就是，大家学习这个戒，有一项就是常常要想到自己哦，持戒不清净。哎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好的环境，由持戒，然后我们常常起惭愧心、忏悔心呢、啊，啊，常常忏悔啊，那你这样就可以越来越清净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一下子戒条要做到这么好，不可能的。就连出家众也是一样，啊，大家都是在学习，从错误之中得到经验。 啊，跌倒了又爬起来，爬起来又跌倒。但是就是说，把握一个原则，就是我努力的向圣道那边往前进。好，虽然这样屡败屡战，屡战屡败，又屡败屡战，但是道心道业就是这样培养起来。这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啊，跟大家共勉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。